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主耶稣，我们把敬拜赞美归给你，你来显明你的公义和信实，你更来证明你又真又活，是吧？今天早晨在这里借着圣灵向我们众人的心说话，叫我们知道你怎样爱我们。主，你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流血，把一切都给了我们，我要叫我们接受你的救恩。我们把敬拜归给你，求你的圣灵今天在这里开启我们众人的心窍，我们把荣耀归给你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请我们一起看一段圣经，马可福音。用主人们，若是你带了福音朋友来，最好请你帮助他找到马可福音这段经文。我们要读的是马可福音第八章。马可福音第八章，我们从34节读起，读到37节、34节。其实我们不用读34上半章，我们读34的下一半，从第七节，然后读到第37节，34章的下一半开始。找到没有？我们一起从若有人跟从我一起来读，好吧？我们一起来读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好，谢谢。这一段是主耶稣所讲的话，他讲话的情形是他自己要预备上十字架的时候。那这里讲什么呢？他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底下又加了一句，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所以我想这两个问题，主耶稣并不是问了要给门徒们寻求答案，因为我想门徒们一时一定答不上来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，问题的本身会刺激人思想。当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的时候，我想这些门徒们立刻所听见的一句话，就开始思想到底他们人生的价值是什么，人生的目的意义是什么，到底人活着为什么。主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个问题说的时候，我想很多人都在开始想，到底我现在的生活，我现在的追求，我现在人生的目的是不是对了？到底我这样下去有什么价值？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到底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人活的是为什么，人生命的价值是什么。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大概还是小学，不晓得几年级，已经记不清楚，等到开始上作文课的时候，也许是3年级，也许4年级，也许5、6年级，不清楚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老师就出了一个题目，叫我们写我的志愿。你知道这是一个 wide open， 这个没有范围，海阔天空，任你遨游的这个题目。他在黑板上写说，今天作文题目是我的志愿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就想，很多时候当有人问起说你的志愿是什么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想其实小孩子5、6年级或者3、4年级小孩子有什么志愿呢？他想的就今天早晨如果乖能够睡得起来，吃完早饭爸爸妈妈称赞，然后高高兴兴上学，高高兴兴回来和小朋友玩一玩，也就满足了。他的志愿，每天的志愿就是这样。他也不会想到他将来要做什么，也不想到他人生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他的题目说我的志愿，我想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要写出什么好。但是你知道这位老师刚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，一上来作文课还没有写以前，先讲了20分钟话，告诉我们为什么人生要有志愿，为什么人生要有方向。哦，小孩子一个个听的，所以你知道写完以后，等到听完以后写出来作文呢，个个都差不多了。哦，人若是没有志向，就像船海里面的船没有风，没有这个舵一样，怎样怎样怎样，都写这些话，因为都是老师讲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到底我们人生人的志愿是什么？都是从老师的翻版来的。 那弟兄姊妹，以后我们初中也有这个题目，那第二次看见这题目就不害怕了，就挥笔直书，发挥个人想象，其实到底为什么活着，我的志愿是什么，并不完全清楚。回想从前那个时候，小时候，我想每个人都这样子，一次又一次 reinforce， 把自己的印象加强，到底当初为什么有这样决定，并不完全清楚。那说真的嘛，你要三四年级小朋友，五六年级小朋友来决定他的志愿是什么，决定他人生的方向是什么，也是很困难一件事情。我常常想，等到我进了大学，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读大学，为什么要读物理，我根本不知道。我当初读物理就是一个原因，因为我物理在高中里面考得最差劲，所以我想一定要出一口气，非读物理不可。我其他功课都很好，数学也好，化学也好，英文也好，国文也好，就是物理不行。那三民主义是没有办法了，每个人都要考的。物理就是不行，所以一定要出一口气。我是为了出一口气去读物理的。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读物理，但是你看，这是我的走的这样的路。那到底很多少人，我们想想看，到底我们为什么活着？到底我的方向目的是什么？现在回想起来呢，我们从前写的也不过几类的范围。大家说啊、哦，我要做工程师，做工程师；又说啊、哦，我要做怎样怎样怎样，要做总统，都是很了不起的志愿。你知道这一次我在阿拉巴马遇见有一批从中国大陆来的，这些派出来的，从国内派出来的，来进修的，他们来学一些 computer science， 国家给他花很多钱，大概每个人身上投资$10,000，$10,000不少了。怎么讲呢？他们买了一些仪器回来，但是没有人会用，所以要叫他们来受训练。受完训练，不仅在美国的吃住6个月的生活，政府要包，回去以后他们的工作还有各种机器加起来，所以投资一个人差不多$10,000。也不少的人，大概有7、8个人一起来的，他们积极进进出出啊。我们传福音他也来了。那我跟他们私下谈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：“哎呀，科学报国，弟兄姊妹，这些想法都是我们自己所经历的。如果我们国家科学强了，当然就是世界上有地位。”我就跟他讲一个故事，我就说：“你晓得啊，这个科学报国，我们也有这样想法了。但你知道，这些 computer science 很好，很重要。但是他说他回去以后要改善物质生活，他们要买一点东西什么的。”我就从这里跟他们讲起。你知道，无论从什么制度来，什么国家来，什么样的背景来，当你谈到人生基本需要的时候，都差不多。每一个人都开始讲他心里所要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不必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。他们就开始跟我讲，哎呀，真是现在物质进步了，我们也有很多的供应了什么的。以后我们就讲起来，我就讲，他们就讲说买东西要怎么不容易，要有关系怎样怎样。我就说是啊，如果每个人都能公平买东西多好呢。所以我们就谈到很多社会的问题，他也都承认我们国家有很多社会的问题，然后一路谈下来，一路谈下去，然后我们就慢慢发现一件事情，他们跟我一样谈，我就说，当我们开始觉得科学能够救国的时候，就发现光是科学不能救国，这话怎么讲啊？他就发现说，除了科学之外，还有很多东西，啊，好比说，这个，需要政治上的，改革，这些问题。好了，政治的改革也基于法律立法。我就他们来美国就发现很大的冲击。哎，这里是一个讲法治的国家，如果什么时候有什么问题，可以不是行政当局来决定你该怎样不该怎样，而是司法当局来决定你该怎样不该怎样。你知道这个当中很大不同啊。我们从前在我们自己小时候看见警察很害怕，因为警察是司法的这个是可以逮捕你，可以，但是你晓得。这里的警察不能随便逮捕你的，他必须要有逮捕状了，而且各式各样情形他是根据法律来办事的。那你知道，当我们谈到一个国家进步的时候，怎么样科学需要，然后就发现还不止科学，需要有立法，还需要经济，还需要政治，各式各样需要很多。然后你知道，谈到后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，今天的问题不在于科学的文明，今天的问题不在于经济的发达，因为这些假以时日都可以往前走的。今天的问题不在于立法经过许多的错误，人会改变自己，会把旧的法律淘汰，往好的路上走。也不在于政治，在于人本身的问题。我们就说到一件事情，无论如何，最后这个权柄在人手里，就根据这个人，他有没有他品行上的端正完整，能够造福人群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看见许多科学上需要之后，越来越发现神造人用人来管理，而人是不是合乎神的标准是很大的问题。这就是我们当初谈话的结论。为什么我讲这些事情呢？ 因为从前我们没有活到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今年四十几岁了，从前年纪轻的时候，对于人的认识跟问题看见的不多，等到我们经历一些人生的过程之后，才发现人本身的问题最需要解决，人本身最需要解决。那么人活着是为什么？这个问题越来越在我们心里面强烈。我知道很多人从前是要读科学的，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最近来看我，他从前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很喜欢政治，他说他要做一个最好的政治家，能够改变整个的环境。我们那时候笑他，我们说哎呀，你不要搞这些事情，这些政治都是乙组的人去念的，不是甲组人念的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我们知道我们很轻看这些读政治的人，因为我们觉得甲组人头脑最好，要读物理，要读化学，要读科学，要读数学，头脑不好不行。但是你知道，我这个朋友虽然读物理的，他很有脑筋，而且他也很活跃，他可能比我们成熟一点，懂得一些政治的观念，所以他说他要做政治家。那么现在在做什么呢？他拿了物理博，他读完物理以后去进研究院，进读了博士，拿了学位以后，再做一名小小的主管。我说你政治理想哪里去了？说哎呀，那个太遥远了，我今天为了生活，为了家庭，为了儿女，必须好好安顿这个家，他这些事情我来不及做了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当初人生的志向，两件事情我们能做的很少很少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会变的，而我们对于人生的看法随着年龄增长而有分别。到底我人活着为什么？到底我们在做什么？这两天总统选举啊，我听见这个副总统选举人讲一句话，他说他从20岁开始就立志要做公仆，他的志向倒是不错，到现在还一直维持要做公仆。你知道我们读公民课本的时候读这些事情，我们知道什么是公仆啊，公仆是一个名义而已，事实上就做官了，一样的意思了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到底你是做官还是做公仆，是根据你人生的态度不一样。到底你是要服侍别人呢，还是要管理别人，不一样的意思，可以用一样的名字。弟兄姊妹们，根据你这个人对人生的看法是什么，大部分的人到最后都是为了自己的名，自己的利，为了自己的需要，为了自己的生存。年轻的时候那种理想为了服务人群的不大有了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小时候看见我们学校福利社啊，我们那个小时候很老实的了，也不晓得福利社怎么回事，叫了福利社老，见了福利社老板只叫他老师老师老师，其实他是老板，不是老师，他是为了赚钱的，不是来做学生老师的。可是我记得很清楚，在这个福利社上面有一个匾，有八个字，上面写什么呢？写人人为我，底下说我为人人。你知道这意思吗？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那很有意思，因为这个写的很特别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我在中间，两个我在中间，四个人在边上，你看见没有？他不是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他是先是人人为我，然后我为人人。你们大家都来买东西吗？我就服务你们，这个叫福利社。弟兄姊妹们，多少人他今天生活的动机跟存心态度就是福利社，先是满足我的需要，然后我来管理别人需要。哎，这个就是小时候我所看见的东西，印象很深，八个字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年纪大年纪小对于事情的看法真不一样。当初我们的领会并不知道这里许多的问题，并不能看见说哦，他把我放在中间，我是最要紧的，如果我不能得到人家的服务，我也不能服务别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当初所看见只是觉得这个八个字很有意思，而且也很像服务社的精神，所以我们就跟他谈天，就跟福利社老板呢谈天呢，做朋友，讲我希望能骗得一些冰棒吃，如此而已。弟兄姊妹们，但是我刚才讲过，今天我们人生一路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对人生的目的需要一个重新探讨，到底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不管你人生的目的是要做商人，是要做政治家，是要做医生，是要做公务员，是要做什么，只有基本上两种不同的态度。弟兄姊妹们，只有两种基本不同的态度，一个是人人为我的态度，一个是我为人人的态度，或者更讲的浅一点，一种态度是以我为中心的，另外一种态度是不为自己而活的， 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觉得这个话讲得非常的超然，好像人做不到。或者我再讲清楚，一种是以得为我人生的价值，一种是以给为人生的目的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的话就是针对我们的需要讲的。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性命有什么益处呢？谁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刚才我们唱诗歌，主对门徒们说，你们白白的得来也当白白的舍去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想我们可以很快得到一个结论，今天基督教所到的国家，福音所传扬的地方，才会叫人的心胸改变给的态度。在没有福音来以前，人都是为自己得着。所以箴言书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，他说蚂蟥有三个女儿，蚂蟥你知道吸血虫啊，有三个女儿，他们常常说给啊给啊给啊，你晓得吧，他不是给人，是要人给他。蚂蟥女儿说给啊给啊给啊，一直要吸血的啊，懂不懂这个箴言书上意思？蚂蟥有三个女儿，常说给啊给啊给啊，永远不知道知足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真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假如一个人不是信主的话，一个人没有主的话，他从来没有觉得知足的，给呀、啊、给呀、啊、给，一直不够的。有了钱还要更多的钱，有了地位还要更多的地位，有了利益还要更多的利益，一直往上建造，但是却不知道这样一个生命是虚空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站在旁观者的立场，看见一个人很小气的时候，心里非常厌恶他？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小气的人不管他有亿万的家产或者有什么样的美名，他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，因为他一样也给不出去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人是富足的人呢？能给的人才是富足的人，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姊妹，我说起来心里很惭愧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知道一个问题，中国人不大有给的心态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人所受的教育文化都不是给的，那些天下为公的思想是一种理想而已，很少的人，所以需要政治家一直起来呼吁。我记得有一位总统曾经这样讲过，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，是不是啊？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集体的生命，有没有听过这话？我小时候背书还不错了，还会背的哈。那这句话很响亮很好，但真正做不到，因为人都不愿意给呀、啊，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诚实的看看自己是不是这样，不要说别的。你知道在这里很多的观念都是给出去的，所以这里很多的社会公益的机构，我也知道我们中国人不大肯给，真的不大肯给，这是我们的羞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听见福音啊。我们也有这样的话，既与为人即越有，既与人即越多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纪念册，我姐姐跟我写上这样话，根本我也不懂这什么意思。既与人既然已经给了别人，自己更加有，既然给了别人自己更加多，哪里懂这话？这个数学算不通的嘛，我给了我就少一块，我给了就少两块，怎么会给了越没有越有？不懂这些事情。但弟兄姊妹们，这些是真正说到人生的价值，到底我们为什么活着？弟兄姊妹，可今天我们没有福音的时候，把所有一切需要为了自己摆在自己的身上，等到有了主以后，才知道主耶稣的生命是给的生命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主愿意把一切都给我们，他的万有创造从来没有叫我们得什么代价去出什么代价去得着，日光、空气和水，一切神所造的都是免费的。我从前有一次讲这个话，后来到了东岸有一次讲这个话，他们说不是啊，现在自来水要钱呢、啊，是自来水厂要钱，但是自来水厂水不给他的时候，他也没有钱，没有办法给你要钱，可能水费更贵的啊。神造的万物本来都是极其美好，都是万物白白的赐予给人的，人不知道，因为人自从犯罪以后，最大的问题就是需要为自己而活着。人犯罪的结果就是需要为自己而活，胜不过自己的罪，胜不过自己的欲望，胜不过为自己而活那种自私，没有办法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讲这个话，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救了我，我也是一样的，哪里可以给人的呢？小气鬼啊，大家说是小气鬼，是不是？我们只是笑他而已，但真正人是这样子的， 不愿意给，也给不出去。直到有一天，当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我们才懂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。生命的目的不在于得到多少，而是给予多少。生命的价值不在你能装满多少，而你能给出多少。你就装了三个 PhD， 五个什么 D， 什么 D 都装在里面，还是空的。因为你所得着的没有对任何人产生任何的价值，也没有给人任何的帮助。我们不大肯给，因为我们给不出去，给不出去的。我说的不光是钱财的问题，什么东西都给不出去的。所以我们有人，有古代的哲学家说，拔一毛而以利天下，不为也。一毛不拔，不是光讲钱的问题。当然墨子绝对不是光讲钱的问题。另外一方面，有人也说摩顶放纵天下，可以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人生的态度不一样，人生的观念不一样。那么到底你要什么样人生呢？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，有什么益处？你想一想，到底有什么益处？那些最有钱的人没有得到主的有多少？ Howard Hughes 没有主。许许多多人，他们两手空空而来，等到他们装得满满的时候走了，并没有得到什么益处，人也没有因他得到什么好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吗？但是另外一个问题，你不要以为我可以给就很好了，看你给什么。有些人也给，而且慈善家有时候也给，但他若没有主的时候，给的是自己的骄傲，给的是自己的得意，给的是自己的成就。他虽然给，要的是他的名，还是一样，并不是把耶稣基督无限的恩典白白的给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看我们怎么给，不仅要会给，还要看怎么给。不要不仅是能给，还要看怎么给。把神的恩典给出去，把神的慈爱给出去，把神的荣耀给出去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些都是我们没有信主是不可能有的。我们可以给我们的钱财，所以哥林德前书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能够虽然周济穷人，舍己身叫人焚烧，但是没有爱还是算不了什么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圣经这些话都零零碎碎的，等到你有整个观念的时候，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个给的人生观。但是在你能给以前，你需要从神那里得着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信耶稣的缘故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